今天我们的诵读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十二节，让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十二节。当我们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初步的道理，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不必再懊悔致死的行为，信靠神洗礼按手礼使人复活和永远审判的教训上再立根基。只要神应许，我们就这样做，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美善的道和来世的全能的人，如果偏离了正道，就不可能再使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再钉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这就像一块地吸收了常常下在它上面的雨水，如果长出对种植的人有用的蔬菜，就从神那里得了就从神那里得福。但如果这块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就被废弃，尽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不过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但对于你们，我们却是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结局就是得救。因为神并不是不公义，以致忘记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以他的名所表现的爱心，就是你们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是服侍他们。我们深愿你们个人都表现同样的热忱，一直到底，使你们的盼望可以完全实现，并且不要懒惰，却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将时间交给司牧师。
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希伯来书六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这二十个月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息都偏重于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偏重于安慰告诉大家不必忧虑，告诉大家不必惧怕，如何来面对这一个传染病，这个叫做新冠肺炎19的这个疫情，比较少涉及一些解经或者是神学的课题。那今天我们看见疫情已经到底几时退去不知道，不过政府已经采用了这个叫做与病毒共存与病毒共存的这个策略就是不要清零，没办法清零因为要到完全没有那是不可能的。17年前的沙士，那是因为它忽然间也并不是有任何的药物发明，也不是有任何的疫苗，就是那个病毒忽然间就失踪了，就不见了。有一位专家说，后来沙士的疫苗、沙士的药已经有了，可是病毒不知道去了哪里。那么除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才有办法清零。我读报纸发现，为什么原本很严重的这一个日本呢，忽然间一直那个感染者、确诊者一直减少。那么这个报纸的据说这个病毒一直变，所以越变越弱，最后呢病毒自己死掉病毒自己死掉，所以他就这个没 就没有了。那么很多的说法，又有的说某一个族群他们缺少某一个基因，而有这某一个基因的话，缺少这某一个基因的话，他很容易啊确诊啊，很容易感染，所以啊各种各样的说法，那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相信洪水泛滥的时候，既然神坐着为王，相信这件事情也是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靠着信心啊啊，跟有关当局配合，他说清零我们就想办法清零，他就说与病毒共存，那我们就与病毒共存。既然与病毒共存的话，那我们就渐渐的恢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所以来到讲台，我在想我们也可以继续的，不单单是讲安慰，不单单是讲如何面对灾难疫情，我们也讲关于一些圣经的难题，或者关于一些神学的问题。今天我们用的题目是，到底基督徒会从恩典中失落吗？因为其实在教会中也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我们信了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闭门保守。然后另外一个观点是，我们会从恩典中失落。那么当然从恩典中失落，他们也不是乱讲，因为他们的确也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些信主的人呢，最后似乎是这一个失落了，最后就是不得救了。好，我们刚刚回到那一个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那个圣经。那么我们基本上，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四节我用的是和本，跟刚才各位读的那个新译本有一些的不一样。我说不一样是指着字不一样啊。那么其实意思还是接近的。不要忘记和合本100多年，我相信从和合本得到帮助的弟兄姐妹呢是非常多啊，非常多，我不晓得多少，但是现在新译本来了啊，我们如果说和合本是全然没有这个用的话，那个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因为和合本在过去100多年啊，它不但在文字上，当和本出现的时候，不久之后就有中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其实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学，一方面是政治。在文学方面呢，它就是叫做白话文运动。所以从过去的用文言文，用那种古文，后来要变成白话文。结果和本是当时最白话的啊，最白话的中文。啊，最白话的中文，虽然今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本地的中文水平的确是降低，所以感觉到难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观点新的这个发现，所以包括翻译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新译本就做了一些修正，但不是全部修正都正确，有些也是修正的不是十分好。但是无论怎么样，新译本也好，和合本也好，让我们都你用惯哪一个版本，其实都一样可以得到圣经真理的造就、栽培、教导。好，那么我们从第四节再读一下，我用的是和合本。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也就是说这种人啊尝过天恩之味，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之味，这种人呢肯定是一个得救的信徒了，绝对跟与圣灵有份。我们的解释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跟圣灵有份的，因为当他 圣灵重生他，圣灵内住他，他才会内住在他里面，他才会说我要信。因为连那个信，我要信的信呢，都不是我们的行为，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内住，或者说圣灵的喜，耶稣说你们要接受圣灵的喜啊。所以这个圣灵有份，就包括接受圣灵的喜，圣灵内住，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了。但是接下去他就这句话呢，就给很多人啊，就当作是啊，我们会从恩典中失落。因为第六节说，若是离弃道理，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就叫他们不能，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哎，一个人是基督徒，但如离弃真道。希伯来书的背景应该是给当时第一代信徒渐渐要过去了，要写给第二代信徒。那么在背景里面，他们在面对两次逼迫，当时初代教会逼迫一直来的，在两次逼迫之间，当然我们所做的是罗马 政权的逼迫，所以可能在前一次逼迫当中呢，有人因为什么，有人可能因为这一个一些的，比方说可能因为有人没有来做礼拜了，离开了，或者等等这类的事情发生啊，或者所以就有人说这些人不得救了。所以这里就说，若是尝过天恩之味的人，如果是这些基督徒，他们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么有人就从这句话做文章，他说，基督徒啊，如果信主但跌倒，如果信主离开，如果信主之后就犯罪，然后他就不可能啊，他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希伯来书到了第十章也有一句话，他说有人如果知道真道啊，那么又这个明白了真道，但是离弃真道的话，不信真道的话呢，就他说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哇，希伯来书两次提到这个问题的话，但是其实这需要我们很详细的，很小心的来研读圣经。好，我们就今天就先看希伯来书六章的这一段。那么他作者还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举两个说明，一个说明是根据逻辑的推理。这个逻辑的推理就是说，第七节，他第六节的下半节，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哦，一个人呢，如果信了主，然后离弃道理，去犯罪也好了啊，或者去这个，或者对就是似乎看起来他冷淡了，放弃信仰等等，他说就不能啊，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所以从这句话，他举第一个说明，根据逻辑来推理，你信了主了，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了，你信主了，现在呢，你信主以后，你再离弃道理，你再犯罪，你就等于把耶稣重钉十字架，那你怎么得救呢？哎，这是很啊，如果我们没有根据上下文，没有小心的读，真的从圣经希伯来书来看，似乎是可会我们会从恩典中失落。他再举第二个说明，第七节，他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就是田地啦，雨水阳光，雨水滋润阳光啊， 让它能够施行光合作用，这是用今天的人的说法是吗？有了阳光就能够行光合作用它才会茂盛，它才会生长。讲到这里，我上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教会 Go Green 呢，很绿化了。前面那个这个屏幕是绿的，后面的这个背景是绿的。那么，的确换一换的话，气象不一样啊，看起来精神一点啊，所以应该是常常换一换，但是不要这个，不要很怪异了啊，就是这样非常好啊，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有新的气象。好，那么屡次下雨水，有阳光使到绿色的枝叶能够怎么样，绿色的植物能够行光合作用，有了光合作用它才能够生产这个植物才能够有营养，才能够长大啊，这个我们都明白了。那么有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能用，就从神得福啊。他用这个说明，就好像一块田地，阳光雨水空气的阳光雨水空气的这个作用使它非常茂盛，长菜蔬让人享用。可是怎么样呢？如果若长荆棘和蒺藜，必废弃尽于咒诅，结果就是焚烧，就是完蛋了。在圣经里面来说，焚烧常常焚烧，多数的时候焚烧是代表着灭亡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呢不赞成火葬啊？他说火葬啊就是拿去烧，诶，一烧的话都是只做什么呀，都是只做灭亡。当然这个是就是太有时候太狭隘了啊，因为这个火葬的烧跟那个地狱的火当然是不一样的啦，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所以这结局就焚烧，两个说明都说明怎么样，一个人离弃真道就不可能得救的了，不可能再得救的了。不过问题就来到了第九节，怎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啊，这个和本翻译的就不好，这个新译本翻译的就比较好一点。刚才我看新译本的翻译，我稍微记录一下，他新译本翻译是这样，和本的翻译是什么呢？我念给大家听。如果你有和本，那么和本翻译，亲爱的弟兄们，我虽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糟糕。这里用近乎得救，近乎得救到底是得救还是不得救？这里用近乎得救到底是得救还是不得救？所以刚才用两个说明，认为人离弃真理就不可能叫他重新懊悔了，而且那两个说明是非常强。现在第九节啊，关键在第九节，这里和本说，亲爱的弟兄们，我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人得救最后是得救还是不得救。新译本呢就范围稍微好一点，就是说深信你们有这个美好的表现啊，然后结局就是什么得救，结局就得救，就肯定得救。但好像也不是把它翻译得很完全，所以当中如果你们有用中英文本的圣经我发现到无论是英王钦定本 KJV 啊，还是新国际标准本 NIV, 还是其他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这样说，但我深信，但我肯定你们有 更美的事 ，better things 啊，你们有更美的事，是伴随着救恩的 ，accompany salvation。你们有更美的事，是伴随着救恩的，请听好这句话。你们有更美的事，而且他的事是多一个 s， 中文没有了。如果中文变事，它是 things 啊，多你们有更美的事。那么这更美的事，伴随着救恩是什么？所以你只好一定要回到神学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啊，圣经，如果圣经没有神学，它会有时候很迷惘，让我们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解。但如果神学没有圣经呢，就肯定是完蛋的。神学如果没有圣经的话，神学会演变成为什么？神死神学，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所以神学圣经很重要，神学也是一样重要。所以如果没有神学，没有圣经，我们没有神学，我们会迷惘，也不懂得怎么解释。好像来到这个地方，你们有更美的事 ,better things, 是伴随着救恩。那神学告诉我们什么是伴随着救恩？因信称义的信。因信称义的信，我们因信的话就怎么样呢？就得救了。所以这个信是伴随着救恩。所以我们你们有更美的事，你们有不用解释，就我们就明白，从神学来看，你们有更美的事。新译本说你们有更美好的表现，不是表现 ,better things, 不是表现 ,better things 是你们有更美的更好的事，那就是你们有真正的信。这个信是伴随着救恩，可是这个信只是一个，怎么会 S 呢？怎么多一个 S 呢？所以这个事呢，应该从信而产生的什么？而产生的爱心，而产生的工作，而产生的下面的圣经说，而产生的事后，请看见，请大家看接下去的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还有呢，你们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这里从信而产生的工作，从信而产生的善功、爱心跟侍候，从这里也知道当时面对逼迫，有很多基督徒就面对困难。那么这一些被人家认为他们不得救的信徒，其实他们怎么凭着爱心在侍候圣徒，而且不停的侍候。所以这就是什么？因为有信，有那一个因信称义的信，他就得救了。而这个信还有证据哦，这个证据就是因为信所生发出的什么？爱心。加拉太书，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割礼不割礼没有关系，没有效用，唯有生发仁爱的这个信心，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作用，因此呢才是有效的。因此这些人呢，他们不但有信，信耶稣的信，因信称义的信，他们还有什么？还有从信而生发出的这个爱心，侍候圣徒，有善功，然后还有这个爱心等等。所以倒回来说，作者就说，我虽然这样说，表面上看见这些人离弃真理，似乎是失落了，似乎是不可能再叫他重新懊悔了，也就是说不可能再叫他重新得救了。你看，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怎么还会得救？你看 这块地原本生长菜蔬，可是现在却长出蓟离，只有焚烧，只有废弃，怎么得救？是的，自然界的原则或者逻辑的推理都认为他不得救，可是为他却有什么？他却有那个 better things， 他却有这个美好的事。这个美好的事就是他有信心，他有行为，他有爱心，他有工作，有善功，有时候的善功，因此呢他是得救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第一点。这里呢，如果今天有人以这段圣经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会从恩典中失落，很多人没有办法解答的时候，他们就怎么解答？他们说，哦，那些人看起来是重生得救啦，其实怎么样？其实他们没有啊，这是没有办法，这是很勉强的解释。可是我们说不是，这些人是与圣灵有份的了，与圣灵有份，而且知道有来世全能，他又尝过天恩跟善道的滋味啊，这种人怎么可以说不是基督徒呢？所以这些是基督徒。可是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是真正的有信的，既是有信，不管情形如何，我们都不是靠着行为得救的。所以这也是回到神学里面，当一个人重生之后，主耶稣说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中把他们夺去。虽然有一些圣经很不明显，看到好像有些人会失落，可是更多的圣经让我们看到非常清楚，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是蒙保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无论情况怎么样，如果我们是已经重生的人，你不必担心啊，我们一定是蒙保守。如果不是神自己保守，没有人是可以保守自己的，没有人，不可能。所以这是第一点。其次，作者继续的说了，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事后圣徒，如今还是事后。什么意思？他在提出第一个是你们是有信心的，你们有信心，而且你们还有爱心，有善功，你们有 better things， 这些都是 accompany salvation， 这个就是伴随着救恩，所以你们已经有救恩了。但是第二件事情，神并非不公义，神不会忘记你们，看见你们所做的功，神不会忘记你们，因为神并非不公义。诶，这个什么意思啊？公义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得的给神，人所得的给人，这是公义。公义的意思就是说，老板应该得到的给老板，工人应该得到的给工人，这是公义。公义是什么？公义是老师，学生应该得的，老师要给他，老师要给他爱心，老师要给他知识，认真的教导他知识，要爱心。学生呢，老师所得的学生要给他，学生要给他啊尊敬，学生要给他顺服，专心听他的话，这个叫做公义。这个公义的原则如果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可以很顺利的。在家庭也是这样，丈夫得到的，丈夫应该得到的，妻子要给他，妻子应该得到的，丈夫要给他，这就是公义。所以神公义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神并不是不公义。什么意思？神定规，这个也是回到神学，当神造人就跟人有一个约， 可是亚当被约，你说圣经哪里有讲到神经圣圣经说神跟人立约，圣经没有讲到。不过何西阿书有一句话，我们都如亚当被约，亚当自己一个人跟谁立约？原来神造人就跟人进入了一个立约的关系，约约好像我们做生意的人签啊什么条约，买卖物质有租约，有这个买物质的条约，结婚有婚约，这是约。原来神跟人进入了一个约，工作之约。亚当要完全顺服，神就把生命给他，赐他生命。这个应许就是生命树，记号就是生命树。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亚当失败了，神就怎么样？神就跟他的神圣父圣子两职啊，这个是一个我稍微提到，又很简单。人犯罪以后，当然神是爱啦，神要怎么拯救人呢？圣父圣子，简单的说，圣父圣子，圣子就立约了，父跟子两职之间立了一个什么约？救赎之约。救赎之约就是子必须顺服，取身体，取人的身体来到地面，为人这个为人啊，为人赎罪，这个是救赎之约。然后有了救赎之约呢，就有了恩典之约了。恩典之约就是神代表圣子代表神，跟所有救赎的人立了这个恩典之约，蒙救赎的人，这个恩典之约就是怎么样？人要接受啊神所设立的救恩，然后神就救他到底，这个是恩典之约，这个救他到底。所以神是公义的，既然神以他儿子来牺牲而设立了救恩，凡信靠他的仰望他的都必得救。然后神不是神，如果今天说哎，是的，你信我的，你信了我，你信了主耶稣，你罪得赦免，你得救了，然后怎么样？有一天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或者我们真的被魔鬼迷惑，我们跌倒的非常的糟糕，然后神说什么？你不得救了。这样神就怎么样呢？神就是不公义的。为什么？神既是公义的，他设立的，既然他设立信耶稣得救，他就不可以怎么样？他不可以，这是约，他不可以更改。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啊，他说神啊，有两样事情是不可以更改的，就是什么？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不可以更改的，还有神的旨意是不可以更改的。特别他还说到神常常只做自己，他的应许是只做他自己来怎么样启示的，没有比他更大的，他就只做自己启示，所以他的应许不改变，他的旨意不改变。所以这里就提到上帝不是不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他的应许不改变，他的旨意不改变，所以他必然拯救我们到底。这是第二个提出我们不会从恩典中失落的原因。第三个就是第十一节，我们愿你们，这个我们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等人，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我相信一直到底，满足的指望就是一直到得救了啊。然后并且不懈怠，一个得救的人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的他自己在圣灵感动下，他写出了从他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是得救的，不过他勉励他们殷勤，勉励他们不要懈怠，要来效法。殷勤就是不懈怠咯，殷勤就是很勤劳咯，不懒惰咯，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字里行间，或者弦外之音啊， 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之下也认为这些人是怎么样，这些人不会从恩典中失落，才勉励他们要一直到底，才勉励他们要努力，然后效法那些有信心跟忍耐的人来承受应许。是的，有时候在人在生活中碰到一些事情会让我们信心摇动，有时候看到一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叫我们忍耐不了，所以我们就表现出一些行为似乎跟信主的人不一样，我们表现出一些行为似乎是跟非信徒一样的行为，以致人让我们看看，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基督徒吗？真的得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一个人如果已经真的重生，我要说今天在现场或者在视讯参加做礼拜的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神的儿女，你跟我们不会从恩典中失落的。你以后还是会碰到有人会把这些圣经这些难解的圣经来向你提来向你提问，但是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是蒙保守，我们一定得救，100年后我们一定添加再见，所以绝对要有信心。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提出一段难解的圣经，我们盼望拙口笨舌的人真的可以把这不容易的明白的真理能够讲清楚，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做工，因此我们恳求主你借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